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上一次我们讲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今天我们还是要再把它读一遍。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啊！来哈，对不起，重新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个人把自己献上，献上给神，当作活祭，那就像旧约时代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他遇见了神，他走上这条属天的道路一样，一个献上自己的生命，就是一个走天路的生命。而当神呼召亚伯拉罕从我们讲的巴比伦，今天伊拉克的地方，加勒底的乌尔，从那里呼召亚伯拉罕离开那里，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这是亚伯拉罕走上天路的开始，对吗？我们也一样，当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在圣经里面，这是巴比伦常常用来代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体系，这世界的灵，这世界的样式，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那就是这里的意思。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有没有常常有这个存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过这个可能有一些我们需要说明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产生一些疑问。在这里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成效法，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效法的这个希腊字，它原来有像这样的意思，就是你去应和时尚啊，你去应和这世界的风气，而且被它形塑成它的样式。我再讲一遍，这里效法的意思就是你去应和时尚风气，而且被它形塑成一个样子，这个世界的样子。保罗曾经在别的地方有时候用到另外一个字，也被翻译作效法。哥林多，比方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个字的意思就是一般的效法的意思，就是模仿、仿效等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但是我想这两个不同的希腊字应该意思都很相仿，很接近，就是叫我们效法那些美好的榜样，可是不要轻易的被的世界的时尚风气所左右，而被形塑成它的样子。但是我们应该先了解另外一面，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我们并不需要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来表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并不需要这样，我们并不需要也不应该在凡事上跟别人格格不入。如果你跟人都格格不入，不要因此太快的就蛮安慰自己说我是很分别为圣的，有可能，但是我们还是留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上有一些风俗习惯，它并没有怎么跟神的道违背，并不是这世界所有的事都跟神的道违背。比方如果你参加一个丧礼，他们要求儿孙都披上麻衣丧服，现在其实不太多人这样做，也许在乡下地方还有，在都市比较少，但是偶尔还是会有啊。有的基督徒就觉得那个是世界的样子，谁说的？ 你没有读过圣经吗？圣经有提到他们遇见一个伤心的事的时候也做类似的事，对不对？披上麻衣本身没有什么邪恶的污染吧。这个有可能只是一般的社会的习俗，可是并不是跟神的道相悖的。在婚礼的时候，有的基督徒觉得他们是基督徒，在婚宴上面就说基督徒的婚宴不可以摆酒。我知道啊，你不要摆酒，希望大家不要喝很多酒喝醉。你知道有很多在街上的酒驾都是在参加类似这样宴席婚宴之后发生的，因为在那里很容易被人家要求敬酒啊，要求你喝啊，干杯啊这样。但是你知道在婚宴上面摆酒一定没有直接违背神的道，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提到我们的主行的头一个神迹还把水变成酒给人家喝。约翰福音第二章在加勒的婚宴上啊，所以你不要只是用外面的这个架构这个壳子就定义它是世界的样子，你可能要留意更内在的事情。我知道有的人你要留意，你不能太快跟人家说喝酒没有关系，圣经里面都喝酒，而且主耶稣自己也喝酒，事实上最后晚餐他们喝的应该不是葡萄汁而是葡萄酒。你不要太轻易的都这样宣传，为什么？因为你讲话的对象有可能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家人有人曾经被酒精捆绑，对他们来讲再碰一点酒就很容易再回到过去的这些瑕疵里面，所以对他们而言不要碰是最好的。所以像这一类的事，当你在想到什么是世界样式的时候，不要太快只用外在的某一个行动某一些东西就定义它，你有可能需要思想的更仔细一点。头发上有一个装饰品，这个也不一定是世界的样子。还有事实上还有一些世界的样式是在基督教文化当中发端的，比方新娘子穿白纱礼服，这个应该不是哪一个民族自古以来有的，这是因为圣经里面提到基督的心腹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而发展出来的。公立学校，今天全世界多半的国家公立学校的体制，你知道那是在基督教文化里面产生的，因为无论哪一个民族古代都没有像这样学校的体制，他们的学校体制跟现在这个不一样。你问在公司里面，在学校，在任何场合，还有包括在教会里面，分工授权这种行政上的事情，那个是从圣经发端的啊。我一个好朋友他是读行政管理的，他说他们行政学的书教科书第一章开头就是引用出埃及记十八章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把整个百姓当中选立一些人做百夫长千夫长五十夫长等等这个体制来切入关于行政管理，所以这些是在基督教文化里面发端的。所以并不是所有世界的样式都是引我们离开神的，并不是。那么到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保罗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使徒约翰把它归结为三方面，这个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里面讲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一起来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使徒约翰把世界上的事，他用了三句话来代表他：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都蛮内在的事，对不对？而不是外面的某一个动作或者某一个物品啊。我想想想看，一个人喜爱美食，这个不是直接就是世界上的事哈。所以你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应该不是叫你一定要想办法吃最不好吃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哈。夫妻的性生活，你欣赏美丽的事物，甚至你有可能看到在路上看到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特别俊秀的人，你就多看他一眼。这个也不一定是世界，你知道？尼托生弟兄把这个讲成世界，他的用意是好的，我知道。他意思说，当你在街上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漂亮女孩，一个俊秀的男士，那是一回事。你回头再多看他一眼就不好，那是因为你回头再多看他一眼，也许你就会开始生出不好的念头等等。可是重点不是你回头多看一眼，你知道吧？是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啊？你走路的时候抬头挺胸，这个是世界吗？你要谦卑，都应该常常低着头，常常说：“哎呦，我不行。”不是的，那不是谦卑的定义的所在，不是的。比方一个父母以自己的孩子为荣为傲，我们用了"骄傲"这个字，对吧 ？I'm proud of you。可是那个跟圣经所说的神憎恶的 pride 骄傲是不一定一样的啊。也许当你孩子为傲的时候，顺便就批评了别人，那也许就不好啊。所以你会发现，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并没有办法那么简单的化约的，只用怎么样的行为、怎么样的领域就一定是世界，哪样才是属灵的，没有那么容易划分。我们需要谨慎小心的去斟酌、去思考，对吧？后面我们将要读到保罗用的这种字眼，说要查验神的旨意。事实上，我们之前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一章末了，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个理所当然原来的用的字，包括有谨慎思考的意思啊。你要能够把自己献上，包括不要效仿这个世界，是需要经过思考的，要用头脑的。不要只是想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这样做对不对，那样做对不对。我想老约翰说你不要爱世界，他的意思是那些影响我们倾心爱神的事物是我们该弃绝的，对吗？所以他把他跟爱神做对照，不要爱世界，因为你如果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就很能够帮助我们用来界定什么是爱世界，就是当因此会让我们失去倾心爱神的心，我们就要小心了，对吗？比方我以前在讲别的道理的时候讲过，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很爱主的妈妈，她家也有一个小组的聚会。有一次她做见证说，往年每一年到了端午节她包粽子，然后就因为很多事要忙，脾气就不好，骂丈夫骂孩子，家里就很不和谐，所以本来一个快乐的节气就弄得不太快乐。后来有一年 端午节快到的时候，他想到这一件事，他觉得主提醒他，干嘛你一定要包粽子？干嘛你一定要随从世界的样子？一定要包粽子不可？所以他就被神提醒，所以那一年他就试试看不做这一件事，后来就发现很好，家里可以很和谐，这是很好的事了、一个人可以像这种很小的事上去留意而被神修正，这是好事。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还是你每一次遇到这些家里不和谐，你就只是去注意那个带来不和谐的人或者事，然后就一直在搅在其中？你会去留意这个，从源头去留意是很好的事。不过这个妈妈有一个问题，就是她上来做见证提到这个，她没有停在这里，她接下去结论就讲了一句话说，所以弟兄姊妹，包粽子是世界上的样子，我们都不要包粽子。那这是神给你个人的带领，你就把它普遍化了、对吗？如果有人觉得包粽子是出于不好的习俗而不包， OK， 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我没有觉得包粽子本身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心里面的态度比较重要，对不对？还有一个女孩，这个好像是西吉菲尼，19世纪上半叶，在美国的东北部纽约州啊那一带被神使用带起，被称为北美洲第二波大觉醒大复兴的器皿芬里，西吉菲尼讲的故事。在聚会中有一个女孩，她参加聚会很渴慕，可是总是得不到属灵的祝福，人家被圣灵充满，他怎么追求总是没有。一直到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主提醒他，他太在意打扮自己，所以后来他就把他头上一颗金钗，他头发的，就拿掉，就这样拿掉，他就被圣灵充满了啊。我不觉得那个女孩要因此得到一个结论说神不喜欢头上插一个金钗，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有一些东西对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为什么会对每一个人不一样？因为真正属灵的事物常常都是内心的世界，看你的态度、你的动机等等。使徒彼得也讲到世界的样式，他又有别的说法，其实他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用不同的语词。他把世界的样式定义在放纵、单溺于其中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禁戒肉体的私欲。再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五节，一起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语、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你知道教会也曾经因为这里的话，像第二节的话，就觉得如果一个人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要一定要找苦来受啊。 他们在食衣住行上面想办法让自己很不舒服啊，穿的冬天穿的不够啦，故意睡觉的时候下面摆豌豆啦，没有，那是给公主用的，他们摆的不是豌豆，比那个硬多了的东西等等，甚至主动的鞭打自己这些啊。可是你知道那不是彼得的意思，如果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常常想到的就是你在受苦，在为主受苦，那不是神的本意，你应该更多想到的是神才对。但是有的时候借着受苦，人才会从这世界的许许多多的风华当中醒觉过来，而去注意更要紧的事，那是彼得的意思。所以彼得强调的是，你不要放纵在其中，单溺在其中。你知道我们生活里面有许多美好的事物都有可能辖制我们的啊，所以不是那些事物本身不对，而是你让它辖制你了。比方我们提过的，无论食物、性、电脑游戏、网络、三 C 产品，那许多事情都可以成瘾的，对吗？哦，这些都有可能影响我们清纯的爱主、跟随主，活出能够彰显神荣美的生活。也许你可以颠倒过来想它，就是会影响我们清纯爱主，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讨神喜悦的，有可能是世界上的事啊，即使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行那些事的时候是美好的，也有可能。希伯来书，我最近好像在讲星期二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提过，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雅各的哥哥以扫，说他贪恋世俗。你知道圣经从来没有提过以扫做什么很世界上的事，没有，对不对？好像没有。可是圣经说他是贪恋世俗的，可能只有一个原因，他不在意长子的名分，他不在意属天的祝福，他对神没有什么太大的渴慕，就这样贪恋世俗。还有我们在想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不要太快用，比方你在教会服侍，你觉得这是属灵的；你在世界上的工作，你觉得是属世的。属灵跟属世有可能不是这样区分的。你知道你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分别为圣的，可以很属灵的上班，你知道吧？我认识有人，他们上班的时候比被要求打卡的时间早一些时间去，到那边把自己安顿一下，花一点时间灵修，读一点圣经，有一点祷告，然后一整天学习以恩慈待人，留心他自己的言语态度，心中很喜乐明亮，带着神的同在，依靠神的智慧处理他遇见的事，以至于主管同事都喜欢他，你不觉得这是很属灵的事吗？对吧？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是在做教会的服事，可是你常常带着增进比较，动不动就跟人家起冲突，或者你喜欢被人家注意等等，我想那个蛮属实的，虽然你是在做教会的事工，对吗？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有许多需要斟酌的。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之后，紧接着讲的是我们的内心。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对吗？是在于内心的哈。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核心的意义常常不只是在行为表现上， 特别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态度、动机、看重什么等等。在这里被翻译成心意的这个希腊字，它有思考的能力，有见解、心思、意念、思维、态度等等的意思啊。但是讲到我们心思的活动里面的活动，差不多一个概括的一个字眼啊。所以一个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要为神而活的人，应该要常常留意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像旧约时代所罗门就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样。你有没有常常注意你的心思意念？你如果没有那么常常注意，你知道你没有太在意所罗门说的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也许比较在意保守你今天打扮光鲜出去，你比较在意保守住你口袋里面的钱等等。可是如果你真的保守注意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就会常常留意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不要觉得啊，我就自然就那样想，不是的，你可以管理你的心思意念，说我不要这样想，我要那样想。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不时的出现，就是我不要那样想，或者是我要这样想啊。美国作家梭罗他这样讲，他说一个脚步没有办法构成地上的一条路径。这个是以前，不是柏油路的时代了哈。他说一个意念也没有办法组成心思完整的道路。我再讲一遍，他说一个脚步你走几步路了哈，没有办法构成地上的一条路径，一个意念也没有办法组成心思完整的道路。你要形成一个明显的路径，需要我们一再的走在其上，才会开始有这个痕迹，对吧？啊，你想构筑一条深刻的心灵的大道，也必须一再的去思想那些我们想让它管理我们的生命的心思意念。这句话有点长了，我再讲一遍。你想构筑一条深刻的心灵大道，你必须一再的去思想那些我们想让它来管理我们的生命的那些心思意念，也就是那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说、啊、我就冒出来就是有那种意念。你不能这样说的，因为你要怎么想是你的责任。当你开始明白这个，你的生命一定会产生很不一样的变化。保罗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更新变化意思并不是叫我们换来换去的，常常有创意，就是常常出新点子，并不是这样。你知道新约圣经希腊文用来讲到新的那个字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就是一般代表新的字，另外一个它是讲到特别讲到内在的性质的更新，而不是时间上的新，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或者是东西的外观，这些新一个新的东西，不是指的这个，而是性质的新。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会用更新来讲，就是原来的东西再让它变新啊，所以不是换一个新的东西，性质的更新。比方提多书三章第五节讲到圣灵的更新，就用这个字啊，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是提多保罗写信给提多要讲到我们生命常常要有的态度的时候提到的圣灵的更新。而这里讲的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变化的变化，那个字基本上就跟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有没有？好像把他在永恒里面的荣光稍微显一点给几个门徒看，那个变化形象 用的字眼一样的。所以简单来说，更新变化有可能是指着我们里里外外都逐渐蜕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让我们酷似耶稣，更有神的形象。那也包括我们这个整个人，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感觉、情绪等等，更加的跟神的心相契合。好，这是心意更新变化的意思。而我们能够这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的变化，其中一条可行的道路就是保罗接下去要讲的。他说你要常常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主动的去留意什么是神美好的旨意，而不要每一天就只是反正就是这样生活一直走下去啊，我就是这样，然后就遇见什么事啊，我就变成这样。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的，你可以决定，你是一个自由人，你是神的儿女，神给你这样的权柄，就像他当年创造一样，你也可以创造。更新的变化包括了创造的意思，对不对？你可以想办法引自己走向这样美好的道路，常常留意去查验神美好的旨意。所以保罗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是叫我们使用我们的头脑来思想，来查验神的旨意，来看看神喜欢什么，体贴神的心意。我们特别可以从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来查验神的旨意啊！我这样讲是跟另外一件事相对照，就是我们活在世上，很多的人他们在思考、在查验要怎么做比较好的时候，其实他们观察的对象几乎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对吧？我们周遭的人事物，我们都用那个来思考。我想年轻人想一想会同意我的话，我们常常用这些周遭的人事物来思考我们的道路，我们该怎么样做。可是我觉得你应该至少分一只眼睛看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留意神在人身上的工作。这是教廷的一个习性，就是从很年轻十几岁的时候，我遇见主，我就开始有的一个习性，留意神在人身上的工作，而不只是留意一般人怎么走。所以我们不要只从世人的行为，还有他们所成就、所塑造出来的这个世界来了解我们的人生。那我们想一想，这个世界上的成就、人做成的事，你知道常常都是立竿见影的。叫什么叫立竿见影？然后做一件事马上就会有一个结果，实际上这也是很多人追求的对象的样式。可是你知道这些他们所成就的看起来很实在的东西多半都并不持久。我知道有的人对持久的定义跟我很不一样，他们觉得能够有五年就叫做很持久了，即使有那种结果，我能够五年风光也好，等那五年过去你就不会这样想了啦。有的人富裕一时，忽然金钱长翅膀飞掉了，对吧？多的是这种事情。昨天还很健康，今天晴天霹雳，医生宣布你罹患了一个也特别的疾病。你在风华名位当中，转眼之间，我们在媒体上不时都会看到这个东窗事发，被起诉下监，这些在世界上是很常发生的，对吗？可是神在人身上的作为，如果你去留意， 你就发现神常常在你身上作为蛮相当的慢慢的让人心焦，事实上他常常慢的让我们觉得他好像没有在做没有在动，可是你多退后几步看长远一点，包括看教会历史上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你就发现这些看起来慢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耀眼的事情，至终却是恒久真实长存的，那是神的作为。你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事，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你愿意这样，你愿意留心，不要只整天接收的讯息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样式他们的成就等等，而是你会留意另外一个方向，先从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想起，后来你会发现你读圣经你也会开始更注意这些事，而不会连读圣经都只是去套用在你所看见的世界上的人怎么做你怎么跟他们一样能够成功等等那些事上，你会开始更注意到神真实的作为在人身上的作为，而不是人类倚靠神做出来的事而已。当你更留意这些的时候，你是在预备好自己让神把一些亮光一些新的思维放进你的心里面，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天生是一个充满的血气充满的仁义很世俗化的一个人，我们整天浸泡在这个世界里面，对吧？你每一天醒过来就在这世界上，你接触旁边的人，出外也接触这世界上的各种人，你很容易体贴而且随从自己的欲望肉体的思念世界的样式，我们都非常需要我们心里面不时的圣灵让我们的心里面闪现出另外一些意念，你知道吗？为了这个，神把圣经赐给我们，把他的道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眼睛所看见的这世界的样子当中，我们有机会看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你每一天拿起圣经来读，是在调整你心意更新变化，你知道吧？调整你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把他的道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身在世界却不属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的主在祷告里面说的话。他说神让我们在世界可是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要用他的道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我们的分别为圣并不需要脱离这个世界，所以那显然是内心的事，对不对？所以为此神把他的道赐给我们，也为了这个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把圣灵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好叫我们不时的有神的光照亮我们，我们不会只依靠太阳月亮灯光，我们不会只依靠这个，如果你对光的认识都是这样那很凄惨，你知道吧？因为这些日月灯光照亮的事物都不是永存的，虽然我们整天生活在这里面，可是你可以让你的心有另外一个来源，可以有圣灵的光照， 由神来光照照亮的事物。保罗提到这个说，神的光照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同时也是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很有趣的说法。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当神的光照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主要不是让我们有一个新点子或者像这样，虽然有时候是这样，可是更重要的是，当神的光如果照在我们心里面，他其实同时是把耶稣基督照亮了。我常常用这种方式来讲，如果你到国家剧院去，然后开始的时候灯光就打暗了，忽然台上有一个 spotlight， 有一个聚光灯照在一个地方，那干嘛？让你赶快回头看那个灯从哪里照出来的？没有了，他叫你看他照亮的事物，对吧？保罗在那里就是这个意思。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的话，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的话。所以圣灵的光照在我们里面，好像我们再一次的 review 一下，复习一下耶稣，让我们再把眼目转向他。其实这些都是想要我们后来变成习惯，你不再是偶尔闪现一个光，而是你能够你的心思意念甚至你的感情情绪都常常定住在神身上，让我们心思意念常常这样，好叫我们构筑出一条深刻的大道。你记得吧，这梭罗说的。奇克果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生命的样式是我们所选择要专注于怎么样的思想的结果。奇克果说的，奇克果是丹麦的神学家，是吧？他说我们选择要专注于怎么样的思想会带来一个结果，组成我们生命的样式。这样如果我们常常留意，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浸泡在圣灵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的心意就容易常常更新变化，查验出神的善良的旨意，那就是美好的旨意，纯全的旨意就是完全的哈，还有可喜悦的旨意。有的圣经译本把它翻译做 acceptable， 就是可以接受的旨意啊。你常常这样，有一天你将要更自然的思主所思，想主所想。你有没有羡慕变成这样？就是你的意念很自然的就是神的意念，你会喜欢的就是神喜欢的，你跟神之间没有常有冲突。意思就是说，常常觉得对了，我知道要照神的旨意，可是他的旨意都会让我不喜欢，让我好像吃亏一样。你不再会这样，你会思主所思，想主所想，爱主所爱，恨主所恨。那是一个生命追求的重要的一个高峰，你知道吧？事实上你甚至会拥有神的想象力，他的创意等等，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有可能发生的。比方在生物、化学、物理、医学、音乐、艺术、语言、科技，各种领域都有可能。甚至像我们传道人在我们读圣经、预备讲道或者跟人家协谈的时候，都有可能发生的。忽然从神来的创意 真理的亮光会不时的闪现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为何。基督徒应该常常经验这个的哈。我想到神差派到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的那个杨密桂林的故事。他20岁左右认识了主，初认识主的时候他也很渴慕。有一天他遇见一件事，因为他想到他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有一些迷惑，有一些惶恐，所以朋友介绍他去看一个古相家。那他已经认识主，所以他很自然的想要知道这样的事好不好。他就去请教一个师母，一个长辈，那个长辈过去已经帮助他。他是这样问那个长辈的，说：喂妈妈，我主日要去看一个古相家，你知道古相，骨头，这个古相，我可以主日做这一件事吗？因为他已经知道要守主日。那个魏妈妈听他这样讲，其实心里面摇头，这个人说信主了还在搞这些事。可是他没有这样表现，他回答得很有智慧。他说坤，他的名叫坤桂林啊，重点不是主日可不可以做这一件事啊，重点是神喜悦不喜悦我们做这些事。你可以自己求问主啊。这个妈妈很有智慧啊，她没有只是给她一个律法，这个会不只是回答她的问题，而且为她后来怎么继续走铺路，对不对？那她刚讲完这个，说你可以自己去祷告去求问神，忽然有人找她，所以她就请困等她一下，让她有另外一个姊妹陪着她，她就离开那个房间。那杨密桂林手头有一本圣经，既然帮助他的人不在，他就顺手翻起圣经。他一翻就翻到出埃及记23章第7节，出埃及记23章第7节，那里就一句话：当远离虚假的事。那里没有提到古相了，可是他翻到那句话，杨密桂林当下就觉得那是神对他说的话，直接回答他的问题。所以当那位妈妈回来的时候，可只看见这个女孩在那边哭泣，也对她来讲那么真实，她只是一个出现的一个女孩，可是神直接的回答她的问题啊，这就是像这样。也许旁边人不会因为这句话就把它用在这一件事上，可是对她来讲那就是神给她说的话，就是像这样，对吧？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类似这样的经验。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在美国一个多年被神使用的一位牧师 David Wilkerson， 他原来是乡下的一个五旬节教会的一个牧师，一个年轻的牧师，在乡下牧会，又是小教会，应该没有太多的事。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跟家人在一起，然后就在电视机旁边度过一个晚上。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个意念在他里面，他说我到底在干什么，每一天晚上花2个小时看那个四方盒子里面一些小人物在那里跳来跳去唱来唱去的是在干什么。他就问自己这些问题，所以他就转向神。他就觉得神好像要他做一件事，虽然他不是很想要做，就是叫他用那个时间来祷告。然后他就问主，因为他没有那么想做这一件事，他就觉得说这会是神的旨意吗？你看到当我们不想做的时候就会这样。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祷告，也跟他太太讲，就是他要去看一个广告， 要把他的电视卖掉，那个电视都他一个人在看着了，所以要把它卖掉。那看一个广告，他跟神说，如果明天早上八点之前报纸六七点才会送到人家手中啊，八点之前有人说要买，那就是你的旨意，要我不要看电视，要去祷告。他太太听了就笑他说，你好像没有很大的诚心。可是差不多七点半他就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买他的电视，所以他就当下他就决定，之后他就每一天晚上花一点时间祷告，原来在看电视的时间。一个星期之后，有一天他祷告完，忽然抬头发现椅子不晓得谁放了一本杂志在那里，然后上面有一个消息，可能是一个新闻杂志，那里是提到在纽约哈林区一些青少年帮派的事情，有人在那里被杀等等。忽然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他，关心这个。事实上他光看到那个，他就开始眼中泛出泪光来。以后他真的付诸行动去那里，他并不知道那是一个后来做了在纽约做青少年帮派的事工，一个非常伟大的事工的一个开始。所以可以是小小的事情，对吧？我们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事，可以包括这个。所以查验神的旨意，可以包括神要我们去做什么，去哪儿，甚至包括去哪里宣教或者跟谁结婚等等等。可是其实查验神的旨意，也许更多的更重要的是明白而且体贴神的心意，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能够讨神喜欢。事实上呢，也是圣经最多篇幅提到的事。保罗说神的旨意是善良的，这个字在别的地方翻译作良善，以前我们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提到，有的人对良善这个希腊字有更多的体会。良善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以前讲过，有可能是很容易让我们忽略的一个果子，因为它很平凡很普通。就像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听人家唱一首歌叫做 God is good， 神是好的，我就觉得怎么这么肤浅。神可以有很多的形容，他怎么讲神是好的了。可是那个字就是良善一样的意思。慢慢我都发现其实这个果子是多么宝贵的。有人说这里良善的果子包含了恩慈、慈爱、恩典、怜悯、恒久忍耐、诚实等等许多方面，还有威廉巴克来把它诠释为美丽可爱、雅致迷人、赏心悦目等等。事实上我觉得神的善良、良善的旨意其实包括了纯全跟可喜悦。不过我们进一步来看的话，纯全其实也包括了良善跟可喜悦，而可喜悦也包括了纯全跟良善。但是保罗还是把它区分好，让我们更多的思考。那些浮现在我们心里的意念，那些我们口中忽然蹦出来的话语，如果很自然的具有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良善这些的特质的话，那是多么美好的，对不对？神就是希望我们变成这样，而不是只有偶尔闪现一下，忽然借着一句神的话说，哦，神对我说话，或者忽然闪现一个意念让我们对一件事情有负担，不是只有这样，而是那已经变成我们心思意念心灵上的一个大道。你应该期待自己变成这样，而不要只在意那些忽然有的经验。这是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有时候吸引人的地方，他们忽然神怎么对他们说话，发生什么奇妙的事，那些很好，可是 你应该追求的比那个更高一点。有一天，这些善良、纯浅、可喜悦的旨意，变成是在你心里面构筑成一条心灵的大道，你走在上面。神希望我们这样。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的事。不过我今天结束之前，我要讲一点接下去的话哈。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后面提到各样的恩赐。所以保罗不是只在内心的境界告诉我们怎么样献上自己，怎么样心意更新变化，查验神的旨意，他把它化到很实际的教会里面的生活。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称它叫做在讲到教会里面的生活，而还没有多一点提到在社会上的生活。你先在教会里面学习生活，你才能够在社会上生活得更合乎神的样式。在这里保罗提到有一些东西是信徒共有的，像第一章第二章讲的话，哎，不，第一节第二节讲的话，可是也有一些接下去他要讲的，有一些是我们各自不同的，就像我们同一个身体，可是可以有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功用，而这些功用都为这个身体效力，所以有合一的部分，有分开的部分，你需要思想，需要明白。神的儿女照着圣灵给个人的恩赐，可以在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发挥各自的功用。有的是说预言的，做执事的，劝慰人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有各方面啊。可是今天我先稍微触及这个，要跟大家说的很重要的是，你要保罗说你要认识神给你的恩赐跟功用，也许那个不是一起头就认识的，可是逐渐显出来的，可是你总是要留意这个啊，那个是按着神量给我们信心的大小来显出来的，你不要越过这个，不要只因为别人这样做你就要跟着做，或者别人那样做带来很亮丽的结果，你就好像觉得你也应该这样。一个人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有的时候是出于骄傲，也有的时候是出于情欲，自己喜欢那些更亮丽啊，更被人注意、被人看重的服饰。保罗说：“你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下一次我要给大家讲“合乎中道”什么意思。那个希腊字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字啊，也就是你要做的有信心、有爱心、安息自在，能够照顾到别的肢体，可是你自己又尽量发挥所长。简单说是，就是做的能够表现出美丽动人、雅致迷人、赏心悦目，那就是良善、善良、纯且可喜悦的旨意的意思。为了这个，我们需要深思熟虑的用一点头脑仔细的思考，这是合乎中道的意思哈。在我们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当中，包括了我们怎么样发挥我们这个肢体的功用，而这样的献上，保罗说是理所当然的，你记得吧，我们提过这个意思，就是经过审慎的思考，小心的预备好祭物，排列整齐，好在基督的身体上发挥功用。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55首，宣道诗155首。如果你没有急着回去，我们唱完诗歌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
愿先生心为我记，不光一见归主用，不够报答主恩宠，在救主宝贵之恩记，是我从前的恩宠，
请起立，再唱第一节。
我一生就如果你，愿先生心为我记，我光阴天归主用，不够报答主恩宠，在救主我会谦卑心地，是我从前的歌声感动，是我教为主心动，步步都从主奔波，在救主我会先累心地，是我从你的天堂的走走，祝我明我心一切都会依你，从今日直到永远，是我口是掌中央，长路要我成，是我口满有主言，到处宣扬在人间，在救主我会谦卑自己，是我从今天的责任，祝我明我心一切都会依你，从今日直到永远，是我才随时以手转，我愿为你无故人，不是主子但如心，在救主我会谦卑心地，是我从前天的责任，祝我明我心一切归你，从今日直到永远，我不愿最终自己，要凭我独自意，是我心中独生恋，生命来充满主念，来救我归真心，是我从前艰难的挣扎，祝我明我心一切都归你，从你日直到永远，
请坐。再见，
是我爱如我上生，全献给我主我真，我愿献一切所有，因我本来主，在救主我会献给你。